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是2月29号，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在新冠疫情继续向世界各国扩散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加快复工，确保实现十三五经济目标，也就是确保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是中共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习近平为什么在疫情控制还不明朗的时候强调建设小康社会？中共为什么执迷于数字达标？压力之下，各地是否又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风潮？社会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晚节目邀请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个时间的重要新闻。星期五，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谴责香港政府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香港时间2月28号早上被香港警方拘捕。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这是对支持民主声音的压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特克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敬。”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下一步行动。星期五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也发表声明称，我们希望香港当局不要出于政治目的而有选择的执法，并希望港府秉持违法和维护港人普遍享有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精神，公正透明的处理案件。香港当局指称，被捕的三人在去年8月31号反送中运动期间参与非法集会。黎智英还被控在2017年涉嫌恐吓记者。星期五，美国政府表示，由于各国都在抗击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决定推迟原定3月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国际社会正在联合抗击新冠病毒，美国经过和东盟伙伴国家进行磋商，决定推迟之前计划3月中旬举行的东盟领导人会议。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副主席伊丽莎白·杜根表示，美国工商界认识到这次峰会对东盟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因为这和印太战略有关，但是我们期待与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密切合作，以确保这一重要会议未来召开时取得成功。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会原定3月14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日前宣布，将对吉利德制药公司的一款抗病毒药物正式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美国的医疗专家对这项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谨慎乐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说，一项利用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始。这项临床试验由国家卫生研究所所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组织牵头，在内布拉斯加奥哈马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进行。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这是一项随机的受控的临床试验，对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成年人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这是美国首次对新冠病毒的实验性治疗进行临床试验。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和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合作，将在全球多达50个地点进行，并将根据协议对瑞德西韦药物进行安慰剂测试。美国央行主席鲍威尔星期五表示，面对新冠状病毒爆发带来的危险，美联储将采取适当行动支持经济，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处于稳健状态。鲍威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强劲， 然而，新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了不断变化的风险。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工具，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支持经济。鲍威尔的声明提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三月的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随着疫情从中国蔓延到欧洲和美洲，经济学家开始下调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并且警告说，这可能是十年来全球扩张最弱的一次。多次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些时候对记者表示，我希望美联储参与进来，我也希望他们尽快的参与进来。武汉新冠疫情持续在世界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把全球疫情风险等级提高到了非常高的级别。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疫情重灾区武汉和湖北省以外各地的感染和死亡案例大为降低了。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信息。叶斌，你好。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呢派专家团队考察中国疫情，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有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叶斌，好，看来我们的连线有一些技术故障，我们可以。
你好。
哎，叶斌，听到吗？
哎，对对，你好啊，叶凡，对。
好，那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呢派专家团队考察中国的疫情，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有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
中国国家卫健委呢今天公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显示，25名中外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有2名美国专家啊，在9天时间内走访了北京、四川、成都、广东、广州、深圳和湖北武汉。那么专家团队在武汉走访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疾控中心方舱医院，还与中国政府机构呢召开座谈会、反馈会等等。不过这个团队呢没有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报告认为，病毒与蝙蝠携带的 SARS 样冠状病毒接近，同源性为96%。这份报告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几乎是一致的。提到武汉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也写进报告里。报告中还说，中国采取了坚定有力的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非常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经验。那么这份报告还建议密切监测，分阶段有序解除限制措施，先复工和返程，然后复学，直至最终取消其他限制措施。那么对于疫情初期中国当局行动迟缓，武汉病人住不进医院，还有一些隐瞒疫情的一些批评等问题呢，报告中都没有提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声称，不应该实施旅行限制的说法被认为是迎合中国当局，让世卫组织的公信力受损。那么，面对疫情在多国快速传播，世卫组织昨天才宣布将风险级别调整到非常高。目前病毒的具体来源呢，还没有确凿证据。钟南山院士在最新的发言中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而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中国日报的采访时表示呢，如果病毒从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的先后。钟南山院士说呢，有信心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这个时间呢与习近平跟特朗普总统通话时所提到的时间是一致的。有人呢认为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不过武汉病毒研究所呢和中国官媒都否认这种说法。还有呢，这个中国网络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阴谋。那么近来很多国家停飞中国的航班， 对中国公民采取了一些入境限制，引发中国的不满。然而俄罗斯呢已经关闭了中国边界。有报道称，俄罗斯对于入境的中国公民进行人脸识别、搜查旅馆等手段呢实施监控。对于俄罗斯采取的这种歧视性的举措呢，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呢只是致信俄罗斯政府，希望俄方采取合适的和非歧视政策，符合中俄友好精神及两国关系应有的水平。叶凡，
嗯，那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中国今年的经济状况堪忧。北京高层在推迟召开两会的同时呢，大力推动要企业复工复产。对此，民间有何反应？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目前，中国多个省份宣布疫情响应等级下降，政府呼吁复工复产，强调防疫和生产两不误。不过，很多地区仍然是各自为政。外地复工人员呢进不了出租屋的情况是依然存在。在北京呢，一些近期没有离开北京的武汉人或者湖北人呢也被强制隔离，或者不允许进入他们所住的小区。这样的信息呢在微博和微信上被删除。经过媒体报道以后，还有媒体记者这个在记者会提问以后呢，当局才承认存在个别情况，正在纠正中。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者杨帆教授啊提出了北京要严武汉逐步放宽的建议。他说，目前北京市防控对于全局的重要性正在超过武汉。他说，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呢，北京严控疫情爆发是第一位的，应该是加强和改善防疫工作两不误，不能搞防疫和生产两不误。他说这与全国不同，他认为稳住北京才能稳住全中国，才有能力实行国际防疫合作，改善国际形象，才能稳住中国和世界经济。他还建议开展远程上班、网络教育，推迟学校开学，并且呢，在全国疫情稳定前，能在家工作的都要远程上班，不得已坐班的要实行错峰，避免公共交通拥挤，避免办公室传染。杨帆教授说，所谓小康指标不能把 GDP 放在第一位，在北京市呢应该尤其如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帆的评论。
要明显的不能把复工给放在并列，至少两个月之内，还是一定要力保它不能够再出什么病例，这是大局。再加上北京管理是吧，这城市太大了，这管理有很多的漏洞，并不是说你要放松了它就有可能，比如说这些保安的这些是吧，这些宿舍，这些小区的很多宿舍也住了很多外地人，写字楼这中央空调也都不能开，你开了之后就可能传染，你不开的话现在特别冷，这个大家去了要重病，很多人都是地铁和这个公交车啊都不能有拥挤的现象，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啊？说你非要强调复工那是不现实的。
杨帆教授呢还建议呢，目前北京市复工应该围绕防疫和居民生活进行，他建议迅速建立一批公立社区医院和小超市，开辟一些临时性的自由市场，积极有序的放开回城。他说北京市有大量老年人需要保姆、家政服务，应该允许他们进京，一边在家工作，一边保证14天的在家观察。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中国国务院昨天发出通知，要进一步指导各地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其中包括加强湖北和武汉市的管控，对北京市呢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对于新冠肺炎始发地武汉市的防疫，杨帆教授建议不必再用全体居民的隔离来防止传染，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治疗上面。他建议可以逐步放开外地人进入武汉，但是同时暂缓离开武汉，先开展远程上班、远程教育，开放公园，但是要限制人数，允许轿车和自行车城内出行，允许居民在社区门口买菜，超市和公交车呢要限制人群的密度， 排队者之间要拉开一米距离，并且必须戴口罩。他还指出，这些实际上都是二级传染病管理措施，可以在全国实行，有病看病，没病自由，但是需要卫生防护。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今天的《我有话要说》栏目里，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 Jason 在春节期间带着全家到新加坡旅游，原本计划停留一周，却不巧赶上了新冠疫情的爆发。Jason 因为担心家人的健康和中国政治环境的恶劣，面临着有家不敢回的境地。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只是出来旅游，我暂住在新加坡。由于这个疫情忽然爆发，因为我们原计划我在这儿只待一个礼拜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待了一个月了。我现在在观望，我需要一些时间去看看这个进展的情况，因为我觉得我带着孩子出来了嘛，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回去可能没有办法保证很安全。我的家人，我亲戚朋友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就包括我自己所在的小区，他们给我们发出入证。就是每一个人每天只能出门一次。为什么？就是说在官方数据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之下，依然去风声鹤唳。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也是我心里非常的难受。我很担心有一天我保护不了他。我现在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开学，整个全中国都是停学状态。然后全国各地呢，谁也哪个地方政府也不敢去开这个头，因为这个历史责任可能承担不起。对，这是目前暂时的一个措施，但是什么时候开学？可能目前来说这个还不知道。就是我刚才讲，我确切的说，我不是说不能回去，我现在去买张机票我可以回去，但是我担心现在的状况我可能搞不清安全，因为中国没有透明性，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政治环境也非常糟糕。你也看到了前段时间带着红袖章的这些人，就是说犹如这个凶神恶煞一般，俨然就是文革再现。那我现在的情况说实在我比较矛盾，真的特别特别的矛盾。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新冠疫情继续向世界各国扩散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7万人电视电话会议上敦促加快复工，确保实现“十三五”经济目标，也就是确保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确定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也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习近平为什么在疫情控制还不明朗之际强调建设小康社会？中共为什么执迷于数字达标？压力之下，各地是否又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时期的瞎指挥、虚报风和共产风等极左风潮？社会又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今晚节目我们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鲁难先生你好。
叶凡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谢田先生您好。
叶凡好，鲁先生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参加时事大家谈，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另外，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好，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系。好，非常欢迎鲁难先生和谢田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首先，今年是中国政府第13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十三五提出呢经济保持高中速度的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要翻一番。为什么在疫情还没有稳定之际，习近平敦促复工，强调十三五达标呢？我先请问鲁难先生。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面，一个方面，这个习近平主席可能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因为经济命脉是中国政府执政的这个基础。如果经济发生了问题，那么它本身的执政的合法性在已经大受怀疑的情况下面，它的维稳经费和它自己运营的这个来源将大受折扣，那么这样会危及到他政权的存在。那么经济问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更为急迫的现象，我认为是在高度隔离、这个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边，以这个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紧绷的边缘，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这个成年人，他们被强制隔离，满怀怒火，情绪非常的对立，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群体性的事件，比如我们在视频中间可以看到，有很多对峙的民众跟拿开枪的警察直接发生冲撞，有很多被因为没有戴口罩或者其他原因被红袖章们暴打的时候，这种群体之间的对抗是大规模的出现。如果把一大群人都用强制的手段进行隔离的话，这会这样社会的矛盾就会达到了一个极点，就在每一个社区都像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所以他有必要把这么一大群人有序的导向他认为安全的，也就是工作的场所。那么这样呢，会有效的降低这个爆发社会动荡的这个可能性，这是他恐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都不敢到武汉的这个病疫区的前线，人大和政协两会都不敢在北京如期召开的情况下边，那么中国政府就急急忙忙的要求复工，除了经济上的考量，要消除社会矛盾的隐患，恐怕是一个主要的想法。谢谢。
嗯，好。那么谢田教授，您是不是有任何的补充？刚才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他也说，现在这个控制疫情是首位的，而不是要强调 GDP。那人均收入翻一番到底是多少呢？
翻一番的话呢，如果说按照这个世界银行的数据啊，怎么说呢？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大概人均的那个 GDP 就是经济呢，这产值是大概4500美元左右。那相比之下呢，就是美国现在大概是每个人人均 GDP 大概6万美元左右，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那人均 GDP 如果从2010年到2020年翻一番的话呢，就是从 要从5000美元、4000-5000美元，到翻到10000美元，那或者相当于70000人民币。就是说每个月的话，对中国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这些有工资收入来说，他们平均收入就是每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想中国老百姓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就是说你有没有从2010年到2020年现在能拿到，就是说6000美元。这我们不是说一些城市的白领、金领，他们肯定可能超过了，但是等于相当于中国的农民所有的人在内，达到这个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还有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提到的为什么在疫情还没有稳定之前要敦促复工啊？我想这个实际上是还强调什么达到135的目标，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不过这也突然显出来，就是说在金钱和生命之间呢，在正常的人类社会的话，人们都会选择维护生命的安全。那中共在这个时候呢，选择了金钱，为了自己的统治呢，制造经济的基础，那就正好说明了中国经济呢，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危机。他当然，他现在说这个从2010到2020翻一翻，就是他原来邓小平最早提出了，就是说翻两翻的那个，就是从2000年先翻，到是2010年翻一翻，再到2020年再翻一翻。这个翻一翻，如果我们简单用经济和金融的那些简单那个72规则来，这个 Rule of 72，来推算的话，就是说可以估计的话，可以说是每年的经济呢必须成长7.2%，才有可能就是说10年之间翻一翻。这个显然是肯定是达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中共自己，它不断的从经济从7下调到6，下调到6，下调到66%。那现在看来呢，这个武汉和经济这个瘟疫这个的影响，这个经济下调呢继续下降，至少在6%，5%-6%。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中共原来的数字多少，就是说降低的幅度是这样，所以这肯定是达不到的。那现在就是说基本上现在中国的经济的问题还不是什么，达不到十三五的目标，而是一个怎么样就是说避免这个经济崩溃。如果不是崩溃的话，也是面临崩溃，就是说的伤害会有多大？就是说基本上讲，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肯定的，就是说甚至完全可能呢进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萧条和滞胀的那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那十三五还提出要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实行标准下的这个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呢要全部的摘帽。那刚才谢田先生已经说了，在现在经济已经放缓的前提下，又受到疫情冲击，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那我想问那个鲁难先生，您认为您是否赞同谢田先生的看法？另外，公司和企业面临着哪些挑战？
我觉得首先，从数据上来讲，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我是赞同谢教授的说法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统计数字历来是中国政府手上的一个玩具。那么这个统计数据怎么样玩出花样来？这个中国政府对于宣传工具，来利用统计数字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我觉得他是不遗余力的，而且在这方面是炉火纯青的。那么如果从仅仅从统计数字达标的这个情况下面，我相信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做到这个就是他最后要求的结果。那么他可以匆匆忙忙的来宣布这个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已经进入小康了。比如今天的中国日报，也就是2020年2月29号的人民日报，它的头条的一个大标题就是日子过得像蜜甜。那么这是人民日报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历来的一种做法。即便在现在瘟疫蔓延，这个民众疾苦得不到这个舒缓，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边，它依然可以做出来这样的标题。那么有什么样的统计数字他做不出来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他们自己心里边要强硬地告诉老百姓，你的目的这个已经达到，你的小康已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边也是可以达到的。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的是，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就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专司扶贫工作的这么一个委员会里边，他去年告诉我说，这个扶贫的实际上最后的标准 降低到了就是贫困有些贫困人口的年收入是3000人民币，也就是几百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我按照这个水平来计算的话，就大概按照现在的物价，那么这个这些贫困的人他们可以大概2000吃到这个2两肉，然后2天吃上2个鸡蛋，然后蔬菜呢和米呀、油啊这些东西，水果可能就基本上就是吃不上了。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扶贫的最低标准。那么实际上按照他的宣布他是可以达到的。至于您刚才问到现在中国的企业他们面临哪些困难，在武汉肺炎还在蔓延的情况下边，我想他们的情况是雪上加霜。他们最主要的困难首先是过去面对的不公平的市场竞争，面对没有严格的法治环境，没有一个诚信的这个信用体系，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中国的企业家在没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没有了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的情况下边，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边，经过武汉瘟疫的这么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工厂不能复工或者不能完全复工，交通被中断，供应链被断裂，资金依然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面，他们的情况可能比过去更加严重。
嗯，好，感谢鲁南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对我们今天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这一位呢叫 NJA，他说呢，中国制定计划是一定要完成的，否则离职审计不达标是要追究责任，并影响以后的仕途。下一位网友叫自由民主新中国，他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用武力夺取的，中国人别傻了，党就是法律，宪法的自由言论自由是共产党贵族的特权，中共帝国的国家主席选举是共产党开国元老家族的特权，基层党员只能混口饭吃而已，为五斗米折腰。然而关于病毒传播，用钱可以买到服务，但是财富买不到身体健康，这是给权贵集团以及邪恶思想的人一个警惕。还有一位网友孙广梅，他说，正如1984年瘟疫即和平，自由即封户，失控即胜利，中共创造出一套新话，意思与现实相反，而数字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在无神论一元社会中的唯一信仰。人们没有战胜病毒，但是人们战胜了自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今天的话题。那美国对中国政府疫情信息不透明，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呢？感到非常的不满。另外呢，在这个欧洲方面也是，在病毒抵达欧洲之前，这个气候变化、安全担忧，还有不公平贸易等等呢，已经加剧了欧洲对这个全球航空旅行和全球工业化供应链的担忧。现在呢，又随着病毒蔓延到了这个欧洲和其他地方，对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这样的地位又产生了更大的这个怀疑了。那这次的疫情是否会成为压垮世界对中国依赖的最后一根稻草？请问谢田教授。
回答你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国政府的那些对策和那个这对应啊，现在美国已经，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成立了由副总统彭斯组成的一个团队，就是说全力在预防和防疫，并且呢他们会为了就是说对美国这个医疗设备这个资源的供应呢肯定会不遗余力，甚至呢川普已经要求国会呢批准好像是25亿美元，结果国会给了85亿美元，现在美国已经在准备大概3亿个口罩，很可能要准备就是说50亿个口罩，就是说并且在这个医疗物资供应链和这方面呢，他就说肯定会要求，就是说国会也这样看，就是说要脱离对中共的依赖，建立自己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我想这个应该会很快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因为美国这个它有一个 体制的动员的体制，在紧急状态或者暂时动员的体制呢，非常非常的惊人。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二战的时候，美国就在1941年到1945年期间，就4年时间呢，就建成了就是1200艘那个战舰投入战争。然后呢，就是航空母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十几艘航空母舰很多，其实那几年里边呢，美国就建了27艘航空母舰，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很快的调动这个资源，就是满足这个需求。那回到这个，就以中国世界工厂这个地位，这个会不会就是说，动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我们这个在瘟疫发生之前，不是在谈到这个脱钩的问题，就是美国中国经济和世界那个 decoupling， 就是说脱钩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那武汉瘟疫呢，显然是加快了这个速度，是更多的那个公司，原来那些不太打算离开中国的公司，现在也发现他们不得不得离开中国了。就是说整个这个供应链呢，现在已经是完全的重新的定向。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公司企业面临的困难的问题，卢先生一直说得很好，但实际上我想这个更大的问题呢，在中国你要看，如果是国有企业央企的话，他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共呢一直在会扶持，但是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那么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想，即使他想复工，他那个员工就是个问题。这个人员民工呢，他回不来，回来以后呢又被隔离上班，现在就是全员开工的话，这就完全不可能。如果开工不可能，马上就是说，即使想复工，这资金链、资金流的问题也是个问题。下面呢，即使生产出产品，你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在远程上班的方式来生产，对吧？就是说它有一个运输的问题、出口的问题、出口市场的问题。现在看来，如果这个国际供应链重组的话，中国的出口市场呢肯定会进一步的萎缩。关键是这个让这些企业更担心，也让中共领导阶层最担心的就是，它即使经济恢复了、恢复生产了，但是国际市场呢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因为这个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呢，它不可能再等了中国2个月了，可不能再等3个月、4个月，所以这个可能是。你可以说，确实这个瘟疫呢，应该是，压垮中共这个经济基础的，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嗯，那鲁南先生，昨天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霍利他推出了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要求检查美国对中国生产的这个依赖的程度。之前呢，还有一些官员和议员也抓住这个疫情啊，要呼吁和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脱钩。那您认为，这次的疫情是否会造成美中在经济方面、安全合作方面的脱钩？
我想我们可能都记忆犹新，就是，去年12月15号那个中美关于贸易战达成的一个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个人认为，这个贸易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限制扩大冲突规模的这么一个协议，它连那个临时停火协议都算不上。那么就是说，双方同意在中国向美国增加1000亿美元的这个采购，以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为代价，那么暂时呢就不再扩大自己的双方的这个贸易战的规模。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并没有停止，就是2500亿美元加收25%的关税，另外1200亿这个美元的商品加收7.5%的关税，那么这个贸易战依然在进行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实际的供应链的脱钩已经在进行。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武汉这个肺炎发生的初期，川普总统就已经停止了这个对来自中国疫区的人进行隔离的这么一种措施。实际上在这2个月中间，中美双方在旅游方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脱钩，它的运输的货物也在脱钩进行之中。
我们可以理解，在武汉肺炎发生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边，已经在进行脱钩的试验之中。那么事实证明，除了造成美国的股市是这个星期大幅度的下跌之外，其他的生活目前仍在进行之中。那么包括世界其他的地方，包括欧洲也好，包括这个俄罗斯也好，包括其他地方，都对中国这旅游这个人员的交往，甚至包括一些物质的交往，比如说中法列车已经停运，已经在做一个脱钩的试验，也就是脱钩进行时。在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当所有的国家准备好它的供应链的铺垫和完善的情况下边，那么脱钩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就一去不再复返了。
嗯，好，谢谢。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一位网友他说，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复工后经济发展也回不到去年的发展速度了，造假经济甩锅美国。下一位网友叫吴声，他说扶贫的关键是低收入农村人口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但是进入城市的话会更加贫困，在农村只是财富的贫困，而到了城市从生活技能到生活水平都是贫困，所谓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尺度让你更加的贫困。好，这是刚才几位网友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为什么这个中共啊这一次特别的强调要实现十三五计划？在这回顾一下历史呢，中共似乎特别执迷于这个数字达标。在1958年的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让中国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赶过英国，在15年内呢要超过美国，所谓的超英改美。那随后呢就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那浮夸谎报虚报和共产风呢非常的盛行。有观察人士担心，在目前中共的运动式的管制下在压力下会再次出现类似的风潮。请问鲁南先生您怎么看中共为什么执迷于数字达标？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然后我们知道河南驻马店有一个叫茶崖山的地方，这个它在这个京广线的旁边。这个茶崖山非常出名的之处在于它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那么当时诞生人民公社的这个前提是它已经认为它的一大二工做得非常的好，它的这个生产啊，这个当时取得了这个非常大的优势，然后也放出了第一颗所谓的粮食卫星。我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他当年那些吹牛的这个报纸、吹牛的这些记录都在保存着。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当年的这个大跃进运动，当年的吹牛浮夸之风从这里兴起，导致了后来中国大地上饿死几千万人的这么一个沉重的灾难。那么这个始作俑者，这个当时的茶崖山人民公社的成立的推动者，他最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但是他们告诉我，这个始作俑者在当时就被调到其他的地方升官发财去了。所有的中国敢于吹牛的、敢于浮夸的、敢于没上的这些人都得到了好处，这跟所有的中国政府的官员就是一个启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官员勇于吹牛、勇于夸大自己的政绩，然后呢就会得到提升，得到他想要的官位。这个在中国政府统计数据里边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比如2017年他的统计数据非常好看，一直到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所以在2018年提出来要挤水分。我有一个在某省统计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2018年中央政府很清楚的要求挤水分，也就是把假的统计数据给
排斥出去，因为2017年的数据吹得太高，有点搂不住，有点要露底。但是当中美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这时候为了振奋民心，又回头告诉我这个统计局的朋友说，现在我们的政策又转向了，你们可以适度的添加水分。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信心，他是不断在利用很多假的数字、假的口号来这个推动整个社会对他们执政的信任感。这个数据到了最后的时候，以至于很多人自己都相信了，很多人都相信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这是著名的胡鞍钢教授提出来的很多的观点，在科技上，在这个 GDP 的总量上面，在教育水平上面，在很等等等很多，甚至包括在这个国防力量方面，都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可是一个中美贸易战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一个武汉肺炎就把中国整个社会搅了个底朝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为什么他还痴迷于完成一些数字的游戏呢？就目前而言，习近平主席对自己的执政不抱有信心，也必须要完成一些漂亮的业绩。就像我说的那个茶鸭山人民公社的那位负责人一样，他必须要拿出来一些新的成绩，使得中国人民对他认可，这样才能保证他自己位置的稳定。那么这样也许会造成另外一场浮夸风的这个出现，但是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今天，在自媒体都可以随时随地爆出新闻的这个今天，现在的环境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达到过去那样一种效果，让全体人民都为此感到痴迷、感到兴奋、感到疯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谢谢。
在中共这一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做法也让人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这个左倾思潮。首先是这个造神运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和人民出版社等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这样一本书呢，近日出版了。中国的官方媒体说，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等等。那请教谢田教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要急于强调习近平的一尊地位？
我想这个中共政权的向来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就像你读的人民日报一样的，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专家告诉我，就是你读人民日报的话呢，你要从那个字里行间来读，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反映的现实事实呢都是反过来的，都是相反的。那中共在感觉到他这个政权危机非常严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强调这个中央的集权控制，就是说要安抚民心，要防止就是说害怕，就是说中国民众会起义来推翻这个政权。那现在看来，这个在这次这个疫情啊，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武汉的疫情，基本上中共这个集权控制呢受到很大的挫折。就是一尊也受到很多挫折，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从上到中层，到中层的干部的上级、上层、中层的干部，互相甩锅呀，其实互相推卸责任呢，实际上互相就是说也在就是说就互相指责，暗地里指责，他们实际上都是害怕，就是害怕这个清算，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他肯定会那个继续玩弄数字游戏，继续搞这种欺骗。但实际上，中共现在的欺骗并且从经济上的什么，超英新的超英赶美或者这个经济的大跃进，应该没有人现在会相信他，因为他这个他一直玩数字游戏，他那个我们叫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以前玩的时候呢，很成功的欺骗了很多自由世界的一些企业、国家、政府。使中共达到了就是说吸引外资、促进它经济发展的目标。那现在看来呢，这个中国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数字也不相信， 对这疫情数字也不相信。那现在呢，我想中国民众内部也慢慢的开始了解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盲从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所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这次，就是说，习近平啊，中央要求复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就除了这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人员很难招到，材料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的输送很困难的话，但实际上各地政府呢，他们也在那个不作为，就是说现在盲从跟从中共的现在也越来越少，就是不作为，消极的怠工，这个是主要的那个这个地方官员的策略，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坐以待变，看看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是中共政权会怎么样，这个是我想是整个中国政共体制内这个几乎所有人现在的共识，他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这艘船呢马上就要沉掉，也每个人都在给自己找后路。
这也是就是中国这个一人当权这种体制带来的一个弊端，也就是让下面的官员我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也不承担责任。那这本书的出版在很多的中国网民当中呢，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抨击。有的网民说，受害者还尸骨未寒，每天还有这么多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没有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那鲁烂先生，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就是，出这本书的目的，实际上就有点像谢田教授刚才讲的。就是他是在发生自己的一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边，要急急忙忙的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功啊要定了，而且不光是出这本书，这本书还是其他人帮他出的，习近平主席自己已经在强调，就是所有的这个武汉肺炎发生以后，所有的这个防疫工作都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个亲自是对，最早的时候是对于这个谭德赛，WHO 的谭德赛这个先生讲的。那么当时出来以后，大家就哗然，为什么你不敢到武汉肺炎的这个疫区前线去视察？这么一个喜欢表现、喜欢这个处处曝光的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采取了一种极为反常的一种做法。那么跟他过去的一些作风呢是完全不一致的，相反，他把李克强总理派到这个第一线去视察，而且担任了武汉防疫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这跟他自己特别喜欢当组长，收把组长这个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当收藏品一样，全部拢在怀里的做法呢，就跟是大相径庭。这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在整个这个武汉肺炎流行期间的指挥进退失据，对很多政策然后反反复复，然后自相矛盾的情况，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这个特征。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应对武汉肺炎的这个政策里边呢，受到了几乎是全国人民的这种质疑，因为包括武汉的同胞，他们现在仍然被隔离之中，他们每天吃饭用水，那个高层建筑上面的那些群众，都是拿一个小桶，用一个绳子不断不断的系下来到下边来，然后这个把垃圾送下来，把吃的东西买的东西不准下楼，不准那个。当夜晚的时候，有几次武汉的市民在熄灯之后，集体的大规模的叫喊，就是敲着自己的脸盆、锅灶什么东西，然后同时发生像地狱一样起立的这种吼声，可以想见这些人们对这种这个不当的政策有多么的愤恨。在这种情况下边，习近平主席要稳定自己的政权的稳固，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政权不在近期发生危险，那么他要不断做很多的宣传工作，把功绩放在自己的抹黑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最近要暗示这个源头，病毒的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某个地方，这都是通通的是一种这个扶贫自己抹黑别人的一种手段，为的是保全习近平主席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在 受怀疑的情况下面，他不得不做的一些弥补措施。
那刚才接着这个鲁南先生，这个他提到的这个说病毒的源头可能不在中国啊，这句话呢是这次抗疫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钟南山先生他说的。他说这个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是不一定发源在中国。我想请问这个谢田教授，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为中共来甩锅吗？
看来我们不得不说他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钟南山医生院士，他刚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他当作一种那个很伟大一个很高尚的人物，他愿意就是说指出一些这个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大家都非常抱有希望，对他很尊重。但是呢，看来就是说很可惜啊，就是说这么85岁的一个老人，基本上晚节不保，可以这么说，说的不好听点话，就是你比方对这个瘟疫疫情的拐点的说法，你看到他这个从什么7天、10天、14天、24天，就是一直在变。基本上呢，他这个变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跟着中共的政策在变，或者中共领导人的那个的需求，领导人的那个心愿，他在揣摩上意，在调整他自己的这个说法。现在这个呢，中共在散布谣言，说这个病毒是美国的个，是美国从美国来的，因为实际上是全世界呢都在质疑中共，在怀疑中共，就是说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竟然不是从那个华南海鲜市场来的，是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呢是摆脱不了干系的。如果是病毒从这里边来的，是不是中共的一种那个生物战的一种武器？中共已经明确的表示过，他们有做这种研究的那些动机，也有些行动，就是说中共的武汉研究所他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所以呢，要回答这些世界人民的这种质疑的话呢，他最好的办法应该把这个研究所给开放给这个外国专家，美国的 CDC 专家。中共没有这样做，他用自己的生物战的那个军人来控制这个研究所。这一次世卫组织专家去呢，也没有去参观这个。那据说专家很可能在里面已经被爆炸给证据摧毁了。那在这个时候，这美国呢，中共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他会说这个放出谣言，自己来制造谣言，说是美国这个美国来的。那这个时候很可惜，这样一个院士，曾经受人尊敬的院士呢，他居然会说出这种话，就是开始跟中共站台。我们也都知道，跟中共站台在一起的人呢，最终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这是很可惜。
这也让人联想起一些左倾的做法，就是打击权威、专家权威。比如说，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提出农村提出了亩产万金，居然没有人来驳斥这样的荒谬的舆论，那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另外，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分多钟的时间，那这一次在抗疫当中，抗疫这个期间呢，还有一个非常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人也是有点跌眼镜的，就是火线入党。比如在官方这个共产党员网上呢，有一篇文章说，广西注重在抗疫一线培养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发展了新党员的300多人，激励一线人员坚定信念，打赢这个阻击战。那我请鲁南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共产党这样的入党还有多大的吸引力？
共产党现在这样搞火线入党呢，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也就是说，他拿不出来别的东西来激励这些人去积极的在相信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这个在火线入党，不要说火线入党了，平常入党现在对很多老百姓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好，
也许他们可能不。
好，非常感谢鲁南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的说话。那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教授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收看，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